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寄寓的共同创办人。寄寓是一个专业的房地产租赁公司，我们的服务包括包租代管、代租代管、不动产租赁以及空间规划。在服务客户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说大家其实还是对房地产的知识是非常陌生的，因此我们创立了 Open House 这个平台，希望可以透过我们平常的实务经验，把很多的专业房地产知识分享给大家。所以如果你对房地产也很有兴趣的话，欢迎你们追踪 Open House， 也追踪我们的公司寄寓。欢迎回来，今天我们接续这个下一集，我们今天请到了这个就是在台湾介绍日本没有人不知道的这个
YouTuber
知名 YouTuber 这个阿伦频道 Alan Channel 的阿伦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欢迎。
嗨，大家好，我是阿伦。
那我们前一集是在讲这个在台湾
在日本租房子的经验跟台湾哪些不一样，那我们这一集想说，因为阿伦刚刚我们有看的频道，在日本真的也买了自己的房子，所以再加上我们本身其实对买卖这块也很熟，所以想跟你聊聊对于台湾买房跟日本买房大概有哪些差别这样子。那可以先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后来买在大概哪个区域的一户间，然后大概多少钱，方便吗？
哦，我大概是买在也是属于一个蛋黄跟蛋白中间的区域，然后也是因为我自己个人是因为之前曾经有经历过那三一大地震嘛，
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走回家走了三个多小时，对，然后我那时候就下定决心说，以后我要住的地方绝对是不能够离车站太远的地方，对，所以说我后来就是买了一个也是像坐电车十分钟的就可以到比较大的车站的一个站
闹区，
对对对对对，也不我住的地方算是住宅区啦、
OK
然后我后来是买一户建嘛，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我一开始并没有说特别说我一定要住一户建或我一定要住公寓大楼，我是什么都看，
对，
然后后来其实我两边也都有试着出价跟试着去买过，但是后来最终买到的是一户建这样子，
而且好像是预售的，对不对？还是快成屋了，
就是快要盖好的，盖到一半的这样，
所以是全新的，
对对对，全新的，
好好哦，
对啊，新成家了，
几层楼啊？这样
是两层楼，两层楼，但是有露台
哦，好棒哦！
这样总价大概是多少？
那时候买日币大概是6000多万日币，
所以
折成台币的话大概是1000出头。
哎呦，哦，听起来，
使用几坪？
哦，其实没有很大了，说实在，我那个地大概是80平方米，不是平的，是平方米，80平方米
的地，
对对对，
20多平，
二十多
地，
可能差不多20多平，然后盖起来是两层楼嘛，然后好像可以使用也是大概80平方米左右。
那我觉得 OK 啊，
等于室内有20几平，然后分两层楼，也不错、啊，
对，
也蛮舒服的，
有车位吗？
有车位，有车位，
也有车位。OK，
哦，但日本的通常的，他们通常一户建的车位都是在外面，就是户外、室外的。
哦，
他们是没有，就比如说有那种铁门，
不是 garage 那种车，
对，那个是不行的。
哦，是不行的，
对，是不行的，因为如果你要做那个的话，它会算在你的建坪数里面。
哦，
等于是你在盖房子，你的使用的面积
就
更
小。
对
，OK。
想到使用面积，想到他们买房子是完全没有公设比嘛，所以
他
就是10平。我听说他们连10平还会把那个墙壁的厚度也扣掉，是不是？
他们其实有算那个，他有说，像比如说我今天买的这个房子，假设他说我们是80平方米，他后面会夸虎说壁心。
啊，
墙壁的壁就
从哪里算的？
对，从哪边开始算？然后壁心就代表它从墙壁的中间开始算。
所以也有可能它会标示是从墙壁开始算。
对对对对对。
那这样子价，就怎么这样要怎么计价？就是譬如说，如果它是从壁心算，那它相对算起来单价会比较便宜吗？还是
这我就不是很清楚。
但是他会跟你讲说，
他从那边开始算这样。
哦，酷。
那为什么后来会决定要买一户建？
其实也算机缘，其实因为。一方面是那个时候的时机点，
对，
我买不到公寓，
所以公寓会比较贵。
公寓其实也不会说比较贵，应该说
看地点，
看当然也是看地点，但是他们的所谓的公寓跟一户建，他们的要支付的钱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日本他们所有的公寓几乎是所有啦，就是他们一定每个月你都必须要付，除了管理费之外，他们还必须要付一个修缮费用。
我听过，而且越老越贵，
对，越老越贵。
付给谁？
付给
管理公司，
对，
但是这个
大楼的管理公司，
对，大楼的管理公司，而且他们大楼通常都像我们很台湾很多都是派一个管理员就坐在那边嘛，
对对，然后看报纸。
但是其实日本的公寓，他其实有不太会派管理员坐在那边24小时，他们通常是没有人的。他们我一开始就觉得，管理公司那为什么没有人管理？
对，为什么没有管理员？
对，
那到底要管理什么？
后来是慢慢才知道，他们所谓的管理员是管理你这栋大楼
的状况，
他们会派人来打扫。 会定期派人来打扫，然后他们也会去请人来评估你们这个大楼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啊之类的。然后比如说每三年会重新刷一次防水漆啊，然后或者是每十年来一次大规模的修缮啊，然后每一年帮你看看你的水管的管线有没有问题啊，就是他们会去处理这些事情，
实物上的去维护大楼。
修缮是也要另外付费的了？
不用，是因为你每个月你都有付修缮，
就是一样，
就是会用那边的钱去。
所以管理费归管理费，修缮费归修缮费。
对对对对对，
而且越老越贵，越老的。
房子越老，
越老就问题就
成本越高，
也是合理啦。但跟台湾就蛮不一样，台湾就是管理费一坪多少钱，那应该这个有包含修缮的东西。如果有大型修缮，就变得说可能要另外，
对，所以我觉得
另外出钱，
也是跟日本很，台湾也是跟日本很不一样的地方，可能就是在这里，就是他们。台湾就是每个月付管理费嘛，
对，
然后就是如果真的要修什么，就会看哎、欸、管理费有没有盈余，
对，
有
的话够的话，
然后不够的话再
大家再
对对对对对，
然后而且因为有些人可能不愿意支付，
对，
然后就会变得
很麻烦，问题很多，
对对，
然后但是我所看过的一些案那个例子，就是在日本他们因为你每个月都会付管理费修缮费，所以修缮费他们通常需要修的时候，他们用完都还会有的。除非真的是你这栋大楼非常的新，然后非常新又很快就遇到大问题的话，
还不够钱，
不够，
要不然基本上不会。而且我那时候问到一个，就是如果你要买大楼的房子，公寓大楼的房子的话，你一开始要缴的修缮费用是蛮贵的，就你肯定是要先付个五个月的修缮费这样子。他们叫做修缮基金，就是你要先让他们有
那个基金，
先有一点点那个费用放在那。
所以你说他们楼下几乎不太做管理员，所以那包裹那些他
没有办法，他就是直接要，因为他们会有不比较旧一点的公寓大楼的话，他们就是直接上门去按你家的门铃。
对，
就直接上去。
对对对对，那如果是比较新一点的话，他们会有一个叫做宅配箱的一个地方。
台湾最近才开始有这个东西，
他们就会去按说这是要给几楼的，他就会放在一个箱子里面，然后另外一侧就是只有你那一层楼，比如输入什么密码，你才有办法拿。
那收垃圾呢？
收垃圾他们也是有分两种。就因为他们日本垃圾是可以落地的，跟台湾比较不一样，他们是可以落地，所以有一些公寓呢是没有地方可以让你放收集垃圾的地方，然后有一些是你必须要看说今天可能是要收可燃垃圾，或今天是要收不可燃垃圾的当天，你才能拿去外面的地上放。然后他们在有比如说大楼的某一个角落，就是会说垃圾都是放在那里，这样你就变那一天就拿去那一个角落放，
然后就会有人来收走，
然后就有收垃圾的人来收。
那他会有完全没收垃圾的状态吗？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像台湾就是比如老公寓，他就是要追垃圾车。
我觉得应该，如果是公寓没有的话，但至少那一条路上面一定
会有地方可以放，
会有地方可以放。他们也是会有一个角落让你去放，
所以它不会有像台湾这种很特别的景象，就是垃圾车直接一个人在那边拿垃圾在路边等，
不会，
完全没有这样的景象在日本出现。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跟民情有关系，因为像日本的加班文化也是非常盛行的，所以如果你是晚上才来收垃圾，你又必须七八点要在那边等的话，可能那些人根本就还在公司上班呢。
了解了解。
那想问一下，就买房的流程的话，大概是怎样？在日本，以及我最想问就是贷款，日本能贷几成，利率多少？
我其实，买房的流程其实就我是觉得跟台湾可能差不多，因为就是去看看你要买已经盖好的，还是正在盖，还是预售屋之类的。
对，
他们如果是一般大楼，是那时候一开始有想要买一个就是快要盖好的大楼，它也算是预售屋了。然后。他就是我去那边看房，他之前一样会有那种样品屋，
对，
然后就带我们去看样品屋，然后就看看里面的样子。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就跟他讲，然后他就会留你的一些资料，
对，
然后之后他就会去问银行说这个人可不可以贷款，如果可以的话，然后确定没有问题的话，然后就再签合约这样子。
所以是代销去问，而不是我们买房子的人自己去问。
对，
我觉得这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我还蛮好奇，就是因为你是买新房子，
对，對
在日本他买这种中古屋的
也是他们
盛行吗？还是
很盛行？他大部分都是买中古屋比较多，新建啊，因为可能因为东京已经开发的已经
没地
再盖新的比较有困难，所以他们的中古市场是比较活络一点。
但是就是他们像台湾，尤其是在双北市那种四五十年的房子都还是很活络的在交易，但日本也是吗？还是说
日本也是？
是，
而且因为他们的管理还有修缮都做得还蛮不错的，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你今天可能这个这栋房子是比如说四五十年甚至五六十年，但你进去看其实很新，嗯 嗯, 嗯，因为他们也会就是他们有一个会把里面再重新稍微的装潢过，打扫过，觉得你进去你会觉得，欸，就是跟外面新房
的
基本上是一样的，
有到那么新，
有到那么新，
哇，wow, 哦，
嗯，就你看，它的外壳可能是哦设计可能比较老旧一点的设计，但是里你一进去你可以感受到说
都有在维护，
都有在维护，
哦，所以他们老房子也盛行。嗯，欸，那这个那对有些国家我觉得，
但是他们有一个，嗯，他们其实有一个叫做新耐震基准。那之前那个东京有过，曾经有过大地震，
对，
嗯，然后他们从那个之后呢，他们就有定一个法律，就是在大概是将近四十年前吧，以现在来算，在四十年前有一个新的法律，就是他们那时候盖的房子都必须要符合新的耐震基准。然后有些人找房子会用这个耐震基准去来找，
台湾也会，
就跟
台湾就是九二一之后跟之前也有不一样的标准，然后有些人也找房子说我要九二一之后的，
对对
对
对，
完全
是
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如果回到买房子的流程好了，假设要贷款，中古屋一样是agent 会去帮你送资料给 agent 自己去帮你问吗？还是要买的房子的人自己？
目前就我自己的经历来讲，都是他们会帮我们去问。
那贷款容易贷吗？对，
贷款他就是他主要是会要看你的年收入，
对，
而且他会看你三年的收入。
哦，
他们有一个叫做源泉征收票的东西，就是可以看你那一年的收入。
那是台湾联征吗？
可能就是他，你那一年的就总收入是多少，然后一直看三年这样子。
看收入比较特别，因为联征是看信用。
哦，对了，
对，他是可以直接看你报的收入，
对，就是你每年的收入，
然后三年都看到，
他要看你三年，他会叫你去申请三年的给他。
哦 ，OK，OK， 那贷款的成数呢？大概可以贷到几成这样子？
看，通常是看你的年收的平均的，大概会是可以贷到七倍至八倍左右的价格。所以你今天如果年收是300万日币，你就大概可以贷到2100万左右这样子。
哦，还蛮，
所以他反而是看收入，不是，那假设你年收1000万好了，那你可以看1亿的
7000万，
你可以全贷。
可以全贷。
哦，
但是会看你的，像外国人就没办法。除非你是有永住资格，永住权资格的外国人。
對，所以外国人能贷多少？
外国人的话基本上他们
有限制几成之类的吗？
就不太会让你贷。
啊，
完全
连贷款都不太能贷。
对，但是当然也是有一些可以贷的，因为像现在其实有一些在日本也是有一些台湾的银行，
对，
也许可以去跟他们去谈。
哦，
但是相对的就会利率就会比较高。
OK， 对，想要利率就是一般不要说外国人或什么，一般他们利率房贷利率
目前
非常低吧？还是
日本跟他们比起来是很低的，
更低，
还更低，
非常非常利率是很低的。他们其实因为他你在贷款的时候，其实他会让你选你要哪一种利率，他们有分固定利率跟浮动利率，
跟台湾一样。
然后我是选择浮动的，
对，
因为我是觉得应该不就算有变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这样子。
那这样大概多？
我目前的贷的利率是 0.5，
几年？
我35年，
还真低啊， 0.5
哎，对，但是实在是好低耶， 0.5。
日本那个低利环境很久，那 0.5 也太低了，
真的好低。
0.5
当然就是借好借满了，
对，就整个就给他全部都那
个，
能贷多少就贷多少。
但他们会有宽限期这种东西吗？就我说宽限期就是你只要缴利息不用缴本金的。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因为台湾很盛行宽限期。我想回到刚刚你讲那个很有趣，就是所以你如果年薪高，但你买便宜的房子，你基本上是全额贷。
对，全额贷就没有问题。
还蛮特别，因为台湾不太能全额贷。台湾就是你这好，因为台湾是就是台湾是看房子贷款，所以你意思是说日本是看你人贷款？
对，因为日本其实很讲究一个就是你的收入的稳定度。所以他们比较喜欢的是一般的上班族。
对，
因为他每收入就是每年都几乎都是固定的嘛。
对，
然后他们反而不喜欢，像比如说你今天是一个老板，
自己做生意那种，
对，自己做生意，就是你今天哦，真的吗？
对，
就是第一年你赚1000万，
对，
第二年你可能
挣500，
对，500，然后那种他们反而不喜欢，他们反而会喜欢你每一年都有400。
可是我觉得最不一样的地方是台湾的贷款是这样，当然他也会 看你收入那些，但是它的重点是看房子，银行会去针对房子估价，
直价直押的是房子去，
对，因为是抵押贷款，它是抵押房子，所以它就是看房子估价多少钱。假设它估价是2000万，那它可能就愿意贷你2000万的70%或80%。对，但是你意思说，对，在日本来讲，变成说就是你收入的年收入的7倍，它不太管这个房子估价多少喽。这样听起来，
嗯，可以这么说。但我相信他们应该里面有一套他们自己的那个，
但它就是最重点就是在于你的年收入，然后有可能可以让你，譬如说，如果你年收像你讲1000万日币，
对，
你可以贷7000万，所以你买3000万日币的房子，基本上完全全额贷，完全一毛钱都不用出。
但是
很不一样的地方，
理论上是这样没有错，但其实有一些他们在买房的时候，他还会再额外的跟你收一些，比如说定金之类的东西。他们可能会说希望能够多少付一成。假设你今天买个6000万，他们希望你的新准备了600万。而且因为其实你在买房的过程，你还有很多一些
要
付的小费用之类的，
对，
然后也会要付，就是，但这些也都还是也是可以跟那个就是中介去谈，
okay，
就是我现在手上真的没有这么一成的费用，
对，
那能不能多少之类的，这样你也是可以去那个跟他，
就算是中古屋也能这样，新成屋也都能这样。
我觉得新成屋的话是比较好谈的，
是是是，
对，
所以那他们中介费是收多少啊？
中介费好像是房子总价的多少3%吗？还是多少？
买方吗？还是卖方？
好像两边都会收，
那都收这么多吗？
这个可能要看看他们的。
OK，了解。
如果各3%，那就跟台湾差不多了。
没有，可是台湾是买方都一定比较少，原则上。
对啦，
对，
但是我说
总加起来是一样，但是台湾是买一或买二。
就我所知，好像就是两边都会收差不多。
哦，还蛮有趣的。
所以那装潢什么这些也都可以一起带？
装潢不行，
不行，
就是买房子而已。
Okay，
然后你之后你房子里面要干嘛？那是就是
你就自己先进去。
所以说你再带，有的时候是可以多带一点点。就比如说我需要买一些新家具干嘛之类的，你在跟银行在请他们帮你谈的时候，你就是说我希望也可以带这些。
这就是最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他们是看年收入，因为你房台湾你房子他估这样子，他就是带你70%或80%。你如果要装潢款，他要找特别会带装潢款的银行。可是他们那边等于是如果是针对你年收入去
帶，但我觉得应该还会有一些机制吧，不然我又会有台湾人的思维了，就是要是我
全部都超贷，
对，我就超贷钱出来去杠杆买信用商品
之类的，对。
对，
那他们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那种，可能是法律吧，在就是防止你去一直去买那种的，
对，是有可能的。
对，
那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在日本持有房子的持有税高不高？
持有税，我是觉得，当然比租房子整体来讲是要多付出一点了。
对
对，然后就目前他你买的时候会需要支付，大概在过一年之间以内的，我忘记什么时候会来，就是叫你要缴税，就是那种不动产取得税。
对
对，然后那个我有点忘记是要缴多少了，其实也应该记得也是不少了，
取得税，
不动产取得税，然后每一年还要缴就是不动产好像所有税还是什么之类的吧，
就是持有税，它有分，譬如说什么地价税、房屋税吗？在台湾是这样子。
这个我有点不在，有点忘记，
没关系，这有点
谈税单来的
时候。OK，那譬如说你在看房，因为像台湾就是会去看，譬如说像实价登录，你要看说，这边的房子行情大概多少钱，那我出价合不合理？他们那边有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好像有。而且如果真的很担心，你去那种一般的那种不动产的网站上，其实就可以找到那附近的房价大概是在哪里。
哦，所以他也会有这种行情的网站可以看。
所以你去看，因为其实一般人，我一开始在找房子，其实他也是有蛮多那种很大牌的，就是专门在买卖房屋的那种公司这样子。
直接是公司行号在买卖房子。
对，就是他，你就可以直接去，他就会帮你整理说这个区域有哪些房子，现在有哪些房子，就是上他边，你就可以看到说，那个区域的现在有在卖的房子是哪些
平台啦
。
那他，你身边除了你自己买这样子的这个新成屋，也就是新成的这个一户间，你身边朋友买房子的人多吗？
可能因为我在日本待的时间蛮久，因为待在12年左右，所以开始周围有在买房子的朋友吗？
日本人吗？
台湾人还是比较多。
台湾人，
所以我想好奇，就是日本人的买屋的风俗民情，他们的这个想法跟观念是强的吗？
其实跟台湾比起来的话，其实是他们一点都不强，
弱很多。
他们弱非常多，就是尤其是同年龄的更有感觉。就同年，如果像我现在已经将近快要40岁左右，然后周围的如果是同样是日本人的话，他们 对于买房子，他们可能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
这就是
他们会有老一辈跟年轻一辈的差别嘛？因为我听过的就是他们是在就是日本的不动产泡沫化之后，才会大家对于买房子这个是绝对不爱。但老一辈的日本人会觉得，有土是有财，买房还是很重要，还是其实没有？
这方面我可能就不是非常的了解。但是我自己朋友日本朋友的他的爸妈就是好像也是蛮喜欢买房子的，但是也是有那种。就一直住在老家，也是没有一直在买房子。
那他们会有那种结婚前一定，譬如说對
像台湾一样，就一定要有房子，
对对
对，这种观念吗？
我周围的情况是没有。
哎呦，
哇，好赞
啊！好赞啊！因为我听说韩国好像也是，
韩国有
很要求要对方要有房子这样子，然后大陆就不用讲，台湾也是、但日本听起来反而。没有这个问题，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在东京的关系，然后因为东京房价跟其他比起来就是会比较
已经贵的不得了了，
而且东京在东京的日本人其实很多人都不是东京人
啊，
对，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东京只是他一个工作的地方，而且如果大家有看过半泽直树的日剧的话，就会知道说，他们其实很容易。大公司里面很容易，就说你可能下个月就会被轮调到另外一个
地方，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可能是有可能说，我今天啊，我刚买了一个房子，耶，然后结果下个月就是公司叫你调到别的地方，那你这房子要怎么办？
对。